不怎么样，你会讨厌他吗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听说过一个人叫做 Robert De Castella，他是澳大利亚最伟大的马拉松选手之一，有没有人听说过他？他是1980年代的选手，但是现在仍然保持着马拉松的大洋洲的记录。他在1983年的世界锦标赛当中获得过第一名。我在读他1982年布里斯班英联邦运动会上的一个比赛回忆。比赛刚开始的时候，两名坦桑尼亚的选手 Didamis 和 Juma 跑在最前面。5分钟后，他们俩就领先了其他人，领先50米上，到了20公里处，差距已经升到数百米了。那么到了一半的时候，罗伯特开始腹泻了。他的湿度是当时的空气湿度是100%。他现在一面在腹泻，一面向他的团队要湿的毛巾。我在当时读这个时候的觉得他肯定是没有机会，但是他一直在跑。在5公里处，还有5公里的地方，他赶上了 Didamis，是第一个坦桑尼亚选手。他看到 Juma 在前面85，但是距离终点只有不到3公里的，他追上了。他们两人并驾齐驱，彼此互相领了4次，直到最后的一次，Castello 以最后80米的优势领先，并且获胜。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，有人将它描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马拉松，这不难明白，他得与潮湿、腹泻、胃痉挛做斗争，为的只要是能完成比赛就已经很困难了，更不要说能获得第一名。42公里，这是关于坚持，这就是马拉松，这是一个关于耐力的比赛。我们今天读的希伯来书的第12章就是这样的一幅画面。基督徒生活是一场耐力的奔跑，与马拉松运动员的是，它并非赢在起跑线上，也与速度无关。最重要的是如何坚持到底，走到终点而坚持不懈。未来会有很艰难的时候，也许你已经是作为基督徒一段时间了，也有些事情你正在挣扎，可能是关于人际关系或者生活很困难。可是不要奇怪，因为基督徒的生活就像是一场马拉松的奔跑。那你该如何确保你能完成这项比赛呢？希伯来作者也讨论这样的一件，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向我们介绍耶稣。我们第1章到第10章中一直研究这一个。耶稣是我们伟大的祭司，他是他儿子，因为他的死完全救了我们。我们上周也看到了第11章，跑在我们前面的人，他们有心，尽管他们所拥有的比我们少，他们仍然完成了比赛。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耶稣是。当我们现在看第12章的时候，这给了我们一些具体的说明，一些非常有用的说明，告诉如何继续。我们先来祷告，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跟我们讲话。当我们在思考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，帮助我们打开。我们能够在今天早晨能够明白你的心意，让我们学习丢弃那一切障碍，定睛在你的身上，存心忍耐到底。我们祷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会把整个的讲道分成3点：第一是丢弃，第二是定睛，第三是忍耐。我们将一一的研读，并且花时间在最后一个主题上。 如何坚持奔跑，如何坚持到最后呢？首先是要去丢弃那些阻碍的东西。一节里面说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海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。有时候我们在马拉松比赛中，或者是我们悉尼每年一次的城市到海滩的长跑中，你会看到很多穿盛装的人们，有的时候是一个大猩猩的套装，或者是穿着恐龙，还装扮成一大瓶的饮料。这当然很有趣，可是当你认真的参赛后，当你在为永恒而奔跑的时候，你会抛弃这一切。在奥林匹克赛或者是在英钢的比赛当中，你见过有几个是背着大包或者背着电视机奔跑的？任何拖你后腿的东西都要摆脱它。第一节中说，脱去那个容易缠累罪，就像是对来系鞋带不一样，把一切可能缠绕我们的都整理干净。否则的话，你可能会被绊倒。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？在你的生活当中，是不是有一些罪恶的领域是你无法戒断的？是贪婪吗？是愤怒吗？是色情、说谎吗？这些都非常的重要。你一定要记得，故意的持续犯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啊！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即使有些好的东西，也可能会阻碍你。你要注意，那一切的东西都有可能会影响你。有些生活中的事情，它本身并没有错，可是它正在减慢您的速度，让您很难继续进。你所做的每一个选择，时间和精力的那些东西，那些你为之而活的事物，这些都会影响你，把你拖累。我曾经认识一个人，他是教会，而且是教会的领袖。他工作原来不错，后来得到了升职，事情开始慢慢向自己的方向，做了很多的研究，获得更多的证书，工作行得非常顺利。他也有更多的责任，他很成。那这呢，已经不像以往那样令人兴奋了。他没那么重要了，他也的确太忙了，没时间服侍，没时间去小组或者去搞。但我又认识另一个人，他非常好，他有自己的事业，从很多的方面来说，他都拥有人所渴望的梦想的生活。但他意识到这些东西正在影响他的生活，他的人际关系，所以他放弃了，做回一份正常的工作。在神的眼中，这样去并不太好。突然之间，这位弟兄有了更多时间教会去建立关系。比较以上两个人，哪一是真正被拉垮的呢？拖累我们的有工作、爱好、学习、学问、带孩子，也可带孙子。你的生活中有什么东西让你放慢脚步吗？成为了一个障碍吗？也许是一个罪，你仍然处理好。也许那是一件好事，却妨碍着你奔跑路。无论它像什么，丢弃。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，丢掉一切阻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。我们现在讲第二点，钉在耶稣身上。我们被告知要钉睛在耶稣的身上，我们要看看你要去哪里，看看那个谁在我们的面前跑。耶稣奔在那摆在我们前头的城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钉睛在耶稣身上，他可我们的信心之路，并把他带到了完美的点，他完成了。耶稣做的是什么？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苦难，便坐在宝座的右边。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马拉松比赛的者一直盯着奖品，终点奖牌。对我们来说呢，我们是定睛在耶稣身上。我的小时候记得去看复活节的表演，我想我大概那个时候是6、7岁，我不太能记得那个时候真正的复活节的演了，但是我却记得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人，好多高大的身体，人的海洋。那时候我很想，我也看不到该走哪条路，那容易走迷失。不过没关系，因为我只要看到爸爸和妈妈，继续跟着他们就好了。让我的眼睛注视着他们，我就 OK 了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继续的看着耶稣，把你的眼睛定睛在耶稣身上。为了摆在那面前的喜乐，耶稣忍受了十字架，因为他知道更美好的东西在前面。所以十字架的羞辱没关系。对刚才那位马拉松选手罗伯特·德克勒，对他来说那些辛苦没什么。耶稣所经历的就是忍耐。你知道这里最特别的事是什么吗？当我试图想弄清楚摆在他面前到底什么样的喜乐的时候，我唯一能想到的那个喜乐就是我们这些罪。耶稣他自己已经在父的身边，他所能做的就是来拯救我们，他使我们成为弟兄姐妹，成为他的弟兄姐妹，这真是难以置信。如果你有的时候觉得做一个基督徒很难，把你眼睛定睛在耶稣上吧。在为基督而奔跑的过程当中，很容易分心，要去盯着那些东西，有吸引力的、令人兴奋的事物。工作中获得成功，可能会有很多的收获，有美好的房子、成就，为此感到自豪。孩子们，他们很聪明，好的学校，我们可能会有这些高光的时候，但我们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艰难的事情。有的时候你就会在想，所有的这一切值得吗？在我们很艰难的时刻，上帝又在哪里呢？无论是艰难还是荣耀，都要指耶稣，他就是榜样，为我们指明方向。他向我们展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孩子会注视着他的父母，他会跟随着他们，因为孩子相信他们的父母。你也必须这样注视而且跟随着耶稣。那我们讲了丢弃一切的阻碍，我们讲了第二点，定睛在耶稣的身上。现在我们再讲第三点，最后一点，忍受苦难。实事求是的说，忍耐很艰难，跟随耶稣很艰难。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真的是过不去，怎么办？希伯来书的作者并没有回避这一点，他想让我们明白这是艰难的，也是符合上帝的计划的。流血记，这话说得很严厉，但也是一个事实。与他们经历的一样，很糟，但他们还没有到死亡的程度。他们没有像耶稣那样被杀死， 所以继续前进。想象一下他经历了什么，跟随他继续前进。爱的管教，所以我们说那种苦难其实也是神的管教，是神慈爱的管教。我们看第五节里面说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管教，有鞭打所烦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认识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管教的呢？这不是愤怒的教官的惩罚，他会给士兵施加痛苦，给鞭策他们。这也不是一个卑鄙的父亲，一个残酷的暴君。不不不，上帝是完美的父亲，他爱我们，他给我们今天所拥有一切，给了我们耶稣，给了我们他独生子。在这里，上帝我们慈爱的父亲，他管教他的孩子，引导到我们。我有三个孩子，我希望他们长大成人，成为那个成熟、敬虔、爱耶稣的人。但是这意味着，有的时候我要对他们说强硬的话，或者让他们做一些他们不想做的事情啊，比如说准备完，这时候坚定的说不。真的，我可以这样做，不是因为我生气，或者今天我心情不好，不是因为我很刻薄，而是因为我爱他们。我想什么对他们最好的。当然，我自己并不总是做到这一点，但我清楚的知道，那是因为我爱他们。上帝他是确切的知道什么对我们是最好的。我们的苦难是上用爱来管教我们的工具。这就是我们的苦难意味着什么？我们被上帝父所爱，我们被当作他的孩子。那我们的苦难，对苦难的态度应该是什么？如果他是上帝，他是如何训练纠正我们的呢？七节说忍耐为训，第九节说我们应该顺服我们天上的父。如果我们尊重我们在世上的父亲，更何况是上帝？他把我们当做儿子，当成女儿，我们来顺服。我们承认我们的苦难被上帝用来塑造我们，所以我们才会忍耐。我们不以我们的困难或者借口来怨恨上帝，或者指责他不爱我们，懊恼或抱怨，或者成为愤怒的借口，或者专注于我们自己，或者对上帝生气，好比一个脾气暴躁的孩子。因为不按自己的方式行事，就出走，并且砰一声把关系踢他们的玩具。不不，我们把苦当成是纪律。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，所以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，不意味着您做错了什么，也许你正在受到惩罚。尽管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，是因为我们的愚蠢。但也许是上帝的教导，让你有耐心，或者富于同情心，或者是祷告并凡事都依靠他。第一，用我的苦是为了我们的好。看第11节说，凡管教是当时的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因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。就这是反话的，不是吗？我们的这一代人追求幸福和舒适，并拥有最好的一切。上帝的职责是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，并确保我们能够坚持直到最后。管教并不容易，我不想看任何人正在经历的事情。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些问题，也可能是引导性的。 痛苦的本身并不好。天堂里没有哭、哀愁和痛苦。现在的痛苦是堕落世界的一部分。但是上帝掌管着世界，他使用一切，甚至是一些坏事来建立我们。在最后两节中，作者基本上是在说，请继续、继续、继续前进。等到我们苦难被使用的时候，我们的态度会改变，一切都会改变，因为我们深知道他爱我们。今后的新的部分，你的比赛进程如何？这是一场耐力的奔跑。我有一个朋友是非常好的奔跑者，在学校里他参加越野跑，后来他参加这个城市到海滩的长跑，他就全力以赴，不断的冲刺。他不愿意别人超过他，他想要去追求他个人的最好的成绩。结果进行到大概四分之三的地方的时候，他倒下了，没有能完成比赛。他最后必须让医务人员来照顾他，这的确有点令人尴尬。谈到我们站在耶稣的面前，如果我们放弃了，我们没有完成比赛，这就不是尴尬了，这是毁灭性。我读到过一位参加半程马拉松的普通的妈妈，她与罗伯特·卡斯塔相反，她戴着一个头带，上面写着奔跑、行走、爬行，最后完成，不是吗？基于说你如何开始，而是够一直坚持到最后。最后我来问你，你的比赛如何？比赛进行的怎样？也许你开始比赛，你是新来的，也许你还在寻找关于耶稣的信息，那太棒了，请继续回到教会。正如你所听说过耶稣，他会拯救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上帝他是一位爱我们的父亲。请成为其中的一部分。我们今天的讲道部分的翻译到这里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为我们今天的信息来祷告。